乐在教学第三课，效法基督，基督徒成长的目标。在先前的两堂课当中，我们曾经提到，教育是神救恩计划的一部分。我们也谈到教会的教导使命，以及有哪些人在教会中担任着教导的工作。在这堂课当中，我们就要来看看什么是基督教教育与灵命塑造的目标，也就是基督徒成长的目标是什么。当我们审视所有对基督教教育与灵命塑造的定义时，我们都不免会发现，所有的定义都指向效法基督。灵修学的学者穆荷兰，他对基督教灵命塑造的定义，基督徒的灵命塑造乃是一个被形塑的过程，效法基督的样式，为了他人的缘故。另外一位学者韦赫特，他对灵命塑造的定义说，灵命塑造乃是有意图的集体过程，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成长，效法主耶稣基督。那么什么是效法基督呢？效法基督的圣经根据主要是来自形象神学。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提到，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第五章48节。保罗更是要以弗所的信徒效法神，以弗所书五章一节。在教会历史当中，尤其是早期教父都强调效法神，是因为人本有神的形象，可是因为罪而使得神的形象扭曲了。罪的污染使得人按照自己的欲望和世俗的价值来塑造错误的自我形象。因此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不但是将父启示给世人，让人可以借着子认识父，而且耶稣基督也是完全的人，他将人应该要有的样式显明出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毁损的神的形象得以恢复，以至于我们会越来越像神，也越来越活出人应该要有的样式。在圣经当中所谓的完全人，并不是指那些在道德上毫无缺陷的人，而是指拥有健康整全人格的人。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效法基督呢？在福音书当中，当耶稣呼召门徒说来跟从我，就是呼召他们来效法他，不但是效法耶稣外在的生活行为，也效法他内在的思想、态度、价值，与神与人各种关系的面向，以及对世界反应的模式。跟从耶稣乃是透过耶稣的生命榜样来学习，这说明我们的信仰不仅是教义、知识，也不仅是道德行为，更是由里到外全人的转变，形成一个新的品格，新的生命秩序。而要产生这种生命的改变，不单是透过知识的传递，更是透过在门徒群体当中的塑造经验。我们看到福音书正是耶稣的门徒把他们跟从耶稣的学习过程传承给我们的门徒培育手册。在约翰福音当中，我们看见一个耶稣教导门徒的实际范例。在最后晚餐开始前，耶稣亲自为门徒洗脚，示范了门徒要如何效法他彼此相爱。而在接下来的讲论当中，耶稣用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来说明，从此以后，门徒不再是透过肉身上与耶稣的同在来跟从主，而是借着与基督复活生命的连结，也就是住在基督里 来过门徒的生活，在约翰福音15章。这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不但是透过耶稣生平来效法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行事为人，更是透过基督的内住来效法基督。就像是保罗他在以弗所书提到，你们既然学了基督，就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效法基督不是外在的模仿，而是要活出基督内在生命的品格。那我们看到保罗他怎么样的来效法基督呢？在罗马书8章28到29节那里提到，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地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保罗非常清楚地看见，神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保罗一生的侍奉，正是在塑造门徒成为基督的样式。他是用什么方式来塑造门徒呢？他是透过生命学习的榜样。保罗他不但自己竭力效法基督的受苦与受死，在腓立比书3章10节这么说的。他也力劝信徒要跟从他效法基督的榜样，以基督的心为心，也就是耶稣基督虚己的榜样。他在哥林多前书11章1节那里说，你们该效法我，正如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毕生的服事就是为了让基督在信徒的里面成形，在加拉太书4章19节。就像是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不仅效法保罗，也效法了主。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6节到7节这么说的，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在加拉太书2章20节那里提到，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说明了基督徒的生命转变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寻求知识的累积，或者用意志力来达成外在道德行为的改变，而是借着倒空自己，透过与基督生命的连结，由里而外产生内在生命的转化。这也让我们看见灵命的塑造不在于做什么，而是在于我们是怎样的人，以及我们将要变成怎样的人。接着我们来看教会成为效法基督的典范和处境。基督徒效法基督的目的不是要成为属灵的精英，累积自己属灵的成就，而是为了透过教会来服侍这个世界。在以弗所书提到，不但个别基督徒蒙召效法基督，整个教会，也就是整个信仰的群体，也蒙召效法基督。圣灵赐下各样的恩赐，透过基督徒彼此的服侍，就让基督徒在信仰的群体当中被形塑，也塑造他人。就像以弗所书4章12到13节那里提到的，神赐给教会诸般的恩赐，乃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使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教会当中，各项的事工操练的方法，包括敬拜、讲道、圣餐、各种仪式、传福音、服侍，甚至是行政管理，包括基督徒的家庭，也在整个基督身体 就是教会的灵命塑造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效法基督并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在空中属灵气恶魔的影响下，其实今世的权势掌控着思想潮流，想要来行塑我们的生命。因此保罗就提醒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灵命成长需要不断的警醒跟分辨，究竟我们正受着世界的影响，还是在跟从神的旨意。在这条属灵成长的道路，基督徒会面对属灵征战，也要预备为主受苦。这条道路上充满着试探和危险，人们很容易一开始跟从基督，可是一不留神就转而跟从某些具有恩赐魅力的领袖。因此格外需要有忠心的教师在一路同行，陪伴和指引。那么作为属灵教师的我们，该怎么样来效法基督的榜样呢？我们并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而是愿意看见我们自身的有限，接受神话语的光照，以至于我们能一天一天让圣灵来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顺服基督，由里而外结出圣灵的果子。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不论我们如何效法基督，我们的榜样并不完全。因此我们需要像保罗一样，不是把人带到我的面前，而是让人效法基督，把人完完全全地带到神的面前。这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8跟29节所提到的。作为教师，我们拥有最宝贵的资源，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正是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出现。因此很多教育的学者都从耶稣在地上的教导以及他的门徒训练得到启发。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的就是，耶稣在成为教师之前，他也经历过所有人性的成长过程。这位生长在拿撒勒的耶稣，在路加福音2章52节这么说的，他的智慧与身量并神与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这就呼应了保罗说，基督的道成肉身乃是虚己，放下了他的神性，他像所有人一样经历过在母腹当中成长的过程，在一对平凡而敬虔的犹太人家庭当中成长。他在地上的父母曾经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对神的计划无条件的顺服，他们遵守了犹太人的一切礼仪，也照着神对犹太人父母的要求，用神的话来教导耶稣。他在青少年的时期曾经随着父母来到圣殿守节，从他跟圣殿教师的应答当中可以看出他对律法强烈的兴趣，以及他对于圣殿的委身，以至于他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能够说出岂不知当以我父的事为念这种远大的志向。当然我们相信在耶稣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早就学会了透过独处，在密室中的祷告生活，培养出与天父亲密的关系。除了有形正式的教育之外，耶稣也透过他的生活处境来学习。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讲道当中发现，他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他观察着神所造的大自然以及他身边这些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不论是农夫、牧羊人或者团面的妇人，这些都成为他日后国度教导的资源。不仅如此，我们看见在耶稣开始服事的时候，他接触着各式各样的人， 有那些精通律法的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宗教精英，也有贩夫走卒、低下阶层的乞丐、大麻风患者、患血漏的妇人、财主或者是小孩。无论是哪一类的人，耶稣都能够跟他们有合宜的应对。这说明耶稣对于社会各阶层的了解，也知道怎么样跟这些人来往。耶稣也投身在一世纪巴勒斯坦的时代处境当中，他关注着巴勒斯坦政治、经济和宗教环境的改变。他知道社会当中那些税吏和罪人受到百姓的排斥，这种社会的氛围。他也了解当时那些宗教领袖如何用宗教力量来辖制百姓的信仰心灵。他体会到犹太人被罗马帝国统治的政治现实，他也看见神的国怎么样可以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在耶稣成为教师之前，他一直都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学习者。美国著名的教育学者韩霍华在《改变生命的教学》这本书提到，教师的第一条定律就是，一旦今日停止成长，明日停止教学。要想成为好的教师，必须要先成为一个好的学习者，并且在智力、属灵、关系以及生活经验各个方面持续的追求成长。让我们就从耶稣人性的成长经验展开我们效法基督的第一步吧。